书接上文，小小的田川夫松正在外头玩耍，他母亲兴致勃勃地来找他：“夫松啊，快跟娘回家。”呀，小夫松纳闷啊，我娘怎么反常啊？这是乐是哭呢？还带着眼泪，还这么热情。不敢问，他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路飞奔回到家里，开门进屋一看，他有点犯傻，一看那外祖父田川老人正陪着一个陌生的男子在那谈话。这个陌生的男人穿的是唐装，也是相貌堂堂，二十来岁，旁边堆放着不少的礼物，没见过，他就一愣。田川老人笑呵呵的把他拉过来：“福松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快过来见过叔叔，他是你父亲的亲兄弟老五，叫五叔
啊。”“五叔你好。”
郑志燕看了看，赶紧把福松拉到自己的怀里：“来来来，叔叔看看。”“哎呦，小家伙长得是材料啊。”“哎，嗯，看这五官相貌，脸膛、鼻子、耳朵像我大哥，眼睛、眉毛像我嫂嫂。”“
嗯，
不错不错。”“今年几岁了？”“
七岁。”“
哦，七岁，是个男子汉啊。平日竟干什么？”“
读书、写字、练武、游泳。”“
哦，你还会游泳？”“
会。”“
叔叔，不信咱俩比一比，看看到大海里谁的水量大。”“
有出息。”“
哈哈哈哈。”“福松啊，知道叔叔干什么来了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你父亲现在做了大官了，他是大明朝的游击将军，现在有了府邸，相当漂亮，安居乐业了。让五叔来接你，接你娘到中国，一家人团聚。看看，这是你父亲给你捎来的礼物，喜欢吗？”
福松毕竟是小孩，一听完了非常兴奋，看看这些礼物爱不释手，转身问田川老人：“外祖父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“
啊，很快，幕府批下来之后，你们就可以登城了。”“
好啊，见着我爹了，见着我父亲了。”
那爹和父亲一样啊，称呼不同。孩子兴奋得不得了，待了会儿去玩去了。单说田川氏高兴的吧嗒吧嗒掉眼泪啊，分别七年啊，七年可不短啊，怎么熬过来？咱们形容这人呢，着急，这着急一会儿半会儿行啊，要七年谁受得了这煎熬啊？就好像一场噩梦，终于醒来了，终于盼来这一天，能不高兴吗？把自己应用的东西这就天天着手准备。日本女人爱干净，把她洗得干干净净，熨得平平整整，把香笼全准备好了。但是田川氏随之而来，心里依然有压力。是带着孩子漂洋过海到中国，找丈夫一家人团聚了。那么这边呢，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父亲，父亲年事已高了，他怎么过呀？一旦我跟福松走了，剩下老人自己多孤单呢。再说了，中国又那样的远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？父女能不能见面再两说着。又一想到这，心如刀绞一般。这天福松拉着他叔叔到外边溜达溜达去，等着呢，等什么？等手续啊，那年月也得有手续，得日本政府批下来，允许哪天走才能哪天走，这批件没到手呢，走不了。剩下的时间呢，
郑芝燕也没来过，让孩子领着他逛逛街，逛逛商店，看看夜市，到海边瞅瞅大水，没事也游游泳，看看这孩子的水量如何，就消磨这时光。天川氏把东西料理完了，拉门拉开，走进父亲的书房，又是卧室，一看老头专心致志，正练书法，他写着一手好汉字。天川氏默默地坐在父亲的身旁，未曾说话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父亲，女儿要走了，我的心怎么这么乱？我们走了以后，父亲你怎么样安排的？
哎，老头毕竟是个男人，很开朗。
听完了之后，忍住心里的悲伤，不笑强笑。女儿，你哭什么？你盼着不就是这一天？这一天来了，佛爷保佑，老天的安排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你怎么还哭啊？
哦，我明白，你舍不得离开你这老爹。孩子，放心的去吧。
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呀，迟早各奔西东。我身子骨还结实，不要挂念。你们安心的去度日，我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也会到中国去，或者你们到日本来，咱们还有团聚的时候，好吗？老头越这么说，天川氏越难过，一头扎到爹的怀里，哭起来没完。最后老头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要难过了，做好准备吧。啊，你记住，你的丈夫是中国人，你也是半个中国人了，中国是你的家，不要以我为念了啊。父女二人相对而泣，泣就是无形的流泪啊，难过。后来一直等着郑芝燕和福松回来了，爷儿俩才止住悲声，擦干了眼泪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。要不就说这个事儿啊，都是有变化的。你要说有什么变化呀？这批件没下来，他们天天盼着批件快下来，终于批件下来了，打开一看傻眼了，不像所预料的那样，日本当局就批准田川福松可以跟着郑芝燕走，可以离开日本，父子团聚天经地义，不加任何阻拦。但田川氏是日本人，不能离开日本领土，不批。呵，全家人都傻眼了。田川氏一则一喜，一则一忧。忧什么呢？儿子要走，心头的一块肉，哪年能见着？跟儿子相依为命度过了七个春秋，孩子一走等于摘掉他的心呢。喜之喜，没离开老爹，老爹身旁有人照顾，父女二人可以相依为命。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左右为难。老头也急了，不行不行，找当局恳请。老头亲自出马，翻出来老朋友，往上打点，恳求出入境的官员能够点头，特殊放一马。结果那边还真是黑脸的，跑了几次，不行，坚决不允许，拖来拖去，拖了一个多月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田川氏依然留在平户岛，田川福松跟着郑芝燕去中国，就是这么个结局，谁也无法改变了。接下来的几天就是话别呀，田川氏天天搂着儿子掉眼泪， 乐一阵儿，哭一阵儿，哭一阵儿，乐一阵儿。乐的是父子得以团聚，哭的是自己不能去呀，夫妻依然难以团聚。至于今后能不能见着面，两说着。告诉田川福松，见着你爹要听话，你爹是做官的，一天日理万机，出生入死，你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，要学乖，懂吗？要保持下去，天天写字、练诗、游泳、练功。妈妈，你放心，要不我不去了，我舍不得你。哎，孩子，办到这一步相当不容易，你要不即刻离开，恐怕你们父子也难以见面了啊！不要想旁家了。走的这一天终于到了，他们一家人早早的起来，田川老人田川氏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，那船只在那都准备好了，郑志燕领着孩子，哎，车辆上拉着包袱、应用之物、搬运夫都送到船上，跟边防的日本官员交接了手续之后，郑志燕转过身来了，嫂子不必难过，我回去跟我大哥如实地讲，让我大哥以官府的身份托人跟日本政府通融，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们夫妻会团聚的。叔叔放心，我全明白，我静候佳音。嫂子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可要走了，你可千万要保重，老人家您老人家也要保重，我走了。好好好，一路平安，一帆风顺，福松啊，再见了，一定要听话啊。
慢着，
田川氏突然喊了一声，大家就一愣，就见田川氏就在这海滩港口旁把毯子铺在地上，把袁正琴解下来织好，就坐在海滩弹起琴来了，这是给儿子送别呀。另外自己还编了几首词儿，边弹琴边念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海岸伤离别，神州指日通，母子情无限，尽在古琴中。哎呀，周围的人听了无不下泪啊，老头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最后做母亲的从怀里头取出一串千纸鹤，这是田川福松昨天晚上睡着了，他娘一夜没合眼，用五色纸折叠的千纸鹤，用线绳穿成了串，挂在儿子的胸前。儿啊，保你一路平安，去吧去吧，母亲，儿走了你可要保重啊，我快点长大我来接你来。说着郑志燕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走走，上船上船上船。最后强行把田川福松拉到船上，皮毛撤跳，扬起风帆，一家人是洒泪分别呀。再看这只大船一掉头，是漂洋过海，消失到大雾之中。田川氏服侍老父亲，打这开始天天盼望着能见着他们父子，暂且不说，单说郑志燕在海上走了半个月，终于到达厦门，船只靠岸之后，他领着小田川福松赶奔游击衙门，到衙门这一看，哎，傻了，不是游击衙门，怎么变样了？原来现在郑芝龙升官了，朝廷正式的委任下来了，由打游击将军升为福建的参将，又提了一格啊，作为参将的正式的将军，管着好几万人马呀。这是一大喜事儿， 郑芝燕真替大哥高兴，哎呦，孩子福松，你给带来福气了，你父亲升了官了，赶奔参将衙门。
咱书说简短，到那之后父子相见，郑芝龙都有点傻了，瞅着面前这小男孩跟小老虎一样，穿着日本服装的，整个一个小日本，赶紧把他搂抱在怀。
孩子，认识我吗？我就是你的父亲。父亲，我娘和我天天都在想你，没想到真见着父亲了，这不是做梦。
孩子，这怎么是做梦啊？爹也想你呀，我的儿啊，
你都这么大了，快来我抱一抱。
一家人掉着眼泪还乐，这叫喜中悲，悲中喜。福松啊，你这叫日本名，这玩意儿太别扭了，你在日本可以，这是中国呀，这是你的家，还得变成中国的名字。我看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叫田川福松了，你叫郑森。森是森林的森啊，三个木字组成的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，我叫郑森。
哎，对了，郑森。来人啊，给少爷安排，有保姆，有专人在这服侍他。现在郑芝龙是参将，份儿在那摆着呢，条件蛮好，使用佣人不在话下，单独的有个小院让儿子居住。另外郑芝龙请了最好最好的教师，教他好好的练武，水旱两路的武艺，二五更的功夫天天不间断。与此同时请了最好的老饱学，教他学文，得练文呐、啊、一勇之夫不足为论呐、啊、文武得兼备。哎呦，小小的田川福松，就这个郑森，一天可忙坏了，也没心想他娘，也没心想外祖父了，天天不闲着，苦苦的用功。郑芝龙在百忙抽闲检查儿子的功课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。至此郑芝龙干什么呢？他是武将啊，镇守边疆海防，经常出海前去剿寇，剿寇就是水寇，就是他原来他干的那行，现在站到官府的立场上，那是敌对势力了，天天出海作战，每一次都大获全胜，屡立战功，声名远播。慢说福建省，就周围的什么广东、浙江，提起郑芝龙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按下这个茬，咱先不说，三回头咱再提一件事，因为咱这套书叫《话说台湾》，你不能离开台湾。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祖国的宝岛，就这座宝岛把西方那些殖民者全都给缠坏了。首先来到这座宝岛的是葡萄牙人，哎呦，当时那葡萄牙非常了不起啊，那有庞大的舰队，先进的武器，船坚炮利。葡萄牙在世界各国贸易，说贸易那是好听，实质上在世界各地掠夺，你听我的也得听，不听我打你，那是海盗行径啊。最早发现台湾的就是葡萄牙人，他们坐着一只大船漂洋过海，离老远到了东海，就发现雾昭昭有一座大岛。喂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说是中国的地儿吧，离着中国还挺远。哎，过去没见过。嗯，有的人冒出一句来，
啊，真是伏摩萨，伏摩萨
啊，
伏摩萨是什么呢？西班牙语翻译成汉文就是美丽的岛屿，就盛赞台湾是美丽的岛子，伏摩萨。打这之后数百年都管台湾叫伏摩萨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台湾怎么回事，冒出这么一句来，美丽的岛屿，这不奇怪。等之后为什么知道叫台湾的也不叫台湾，叫伏摩萨，有意的把台湾和祖国大陆给分割开，就没安着好心呢、啊、这是西班牙人，但是他没登陆。等之后西班牙发生内乱，分离出来一州，就是荷兰，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。因为原来有一个省啊叫荷兰，所以他们这个国取名叫荷兰共和国。嚯，这个国家一诞生就走上西班牙无敌舰队海上扩张的老路啊，拼命发展海军，拼命造船。当时他的造船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，他的海军数量超过世界上每一个国家。据说啊，英国的军队、法国的海军加在一起没有他一半多，你说他有多少军队？另外他在海上贸易啊，那商船多达15000多只，组成了多少只庞大的商船队。当时总吨位占着世界所有商船队伍的1/4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他们的国旗啊是三色旗，上边一条红的，中间一条白的，下头一条蓝的，这三色荷兰旗就是标志。就是插着这种旗号的船只游弋世界各大洋各大海，所以有的国家就给你起名，管他们叫海上马车夫，驾着车的乐意上哪儿他就上哪儿，可不是吗？他可以把非洲的东西送到北欧，把北欧的东西转卖到亚洲，任意横行啊。按中国年代计算，正好是万历31年，大明朝的万历31年，荷兰国的舰队转过好望角到达印度，在印度停了时间不长，又到印度尼西亚，到那儿找这个女帝了。你看这岛国，千岛之国，风景如画，这人愚昧无知，应该归我们统治。所以荷兰人就在印度尼西亚扎了老根儿，同时还成立了东印度公司。这个东印度公司其实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和指挥机关。